好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有机会，每次能够靠着耶稣的宝血，靠着耶稣的圣名，能够坦然无惧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。主，就是要得到你每一天给的恩惠、怜悯跟平安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站立，我们就是要来侍奉你，帮助我们都能够像撒拉佛一样，常常的贴近你，我们心里面就着火，因为你是那烈火的般的神。我们也祷告，求你今天早上透过你的真道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说我们有根有基，遇见风吹雨淋的时候，我们的房子不会倒塌。我们再次依靠圣灵来当引导我们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更不是依靠过去的经验，而是单单就来依靠你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三十七章，那三十七章是延续到三十六章、三十七、三十八，都在讲一些一样的事情啊。我们到三十六章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呢被围攻的情况哦，然后呢这个西西家王就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他的回应是什么？那事实上就在讲到属灵征战，讲到属灵征战，我们了解属灵征战到底是怎么回事的。到了三十七章哦，西西家王呢，他的这个回应呢，就看到极大的一个转变在当中。事实上，征战是一定会有的。那怎么样转败为胜，是我们要看重里面的一个真理。那每个人都会有征战，在世上呢都会有征战。耶稣呢在世上也有征战，所以我们要看到怎么转败为胜。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好，你看到这种窘境是很糟糕的。你看到这个整个亚述王哦，差遣他的将军，差遣他这个将领哦，叫做这名叫做拉伯沙基。拉伯沙基不是一个人的名字。拉伯沙基，他是个本身是一个将领的意思，就将军的意思。他呢就开始去喊话，开始呢去挑衅，开始去辱骂，开始呢是让这些以色列百姓整个国家呢充满了恐惧跟害怕。那这仇敌大概他的工作就这样子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这是耶稣讲的。然后呢，整个呢就让整个国家人心不安、害怕、起怀疑，然后分化，然后呢最后是投降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好，这就是恶者的一个轨迹。所以用在我们如今也是一样，恶者呢都在窥视。特别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首先第一个战场就是心思战场，心思战场，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所以要操练你的心思，不要什么都接受，不要以为都是真的。到时候恶者最后在晚上放下败子，或者你在最软的时候放下败子，因为那时候不能控制你自己啊。所以晚上睡觉前要祷告，求神呢保守我们的心思，不要让那恶者呢偷偷撒败子，那就会长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也要常常操练自己，不要这个被恶者这个攻击，或者给他留地步。好，当我们看到恶者很会用他的诡计，但是我们一定知道他的诡计，因为这圣经教导我们的，特别我们是精兵，我们要了解他的诡计是什么，然后穿起全副军装来一起得胜。好，这边来到三十七章，整个呢要延续到三十六章。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回应，才能够反败为胜？好，这边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，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七节，预备，请。西西家王听见，就撕裂衣服，披上麻布，进了耶和华的殿，使家宰、
以利亚敬和书记、舍伯纳，并祭司中的长老，都披上麻布，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。对他说，西西家如此说，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，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，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，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，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，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，以赛亚对他们说，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听见亚述的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，不要惧怕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
好，这边讲到西西家王听见了这个辱骂上帝的话， 而且呢要来毁灭他们所这个首都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一样的有一个回应，就是什么？撕裂衣服。撕裂衣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代表说很羞辱、很悲伤、很难过、很惧怕，然后披麻蒙灰。披麻蒙灰就是遇到丧事了，哇，整个很难过啊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西西亚王呢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是常人，他一样会什么？情绪低落，会沮丧，会难过，会害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到攻击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有情绪啊？会不会有感觉啊？你因为是人嘛，一定会有感觉嘛。但是感觉是感觉，我们不要坐困在那个地方，要反败为胜嘛。像王也是一样，他领袖也是一样嘛，都是人嘛，是吗？ OK， 披麻蒙灰，撕裂衣服，难过、沮丧，好像很羞辱的感觉。但是你要知道哦，这样子停留在那个情绪里面不会有出路。看看这个出路什么？接下来第一节，他就进入到什么？进了耶和华的殿，进了什么？耶和华的殿。西西家王呢，他是一个好的王，他懂得属灵征战。他虽然被攻击，他难过，他第一个选择呢，他不是坐困在的地方沮丧、难过、抱怨、发怨言，他就起来做一个决定，他不要留在原地，他选择进到神的殿。把它画起来，进到神的殿，请记住哦，进到了神的殿是什么呢？他在寻找神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要找祷呢？为什么在家里就 OK 吗？弟兄姐妹，因为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，神的殿代表神的立约。那个殿从所罗门王就开始了，所以我们献殿的时候就曾跟神讲啊，主啊，这个殿要成为什么样的殿？主啊，这个殿要怎么成为祝福的殿？万民遇到问题的时候要来到殿，你就要什么？睁眼看，垂耳听。这是耶和华献这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所讲的。所以他选择这个殿，他看过了这些献殿的资料，他看过所罗门献殿的情况，所以他选择进到这个殿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坐困愁城，要进到神的同在，进到神的殿，就是如今的今天的神的教会。我们要常常来到教会，要来找祷，遇到困难更是爬都要来，没有路的时候更是要来，不要太平盛世才来，正困难的时候更是要来。你看到遇到全国上下最困难的时候，这个很难过的。再来呢，一个王要做决定的时候，这很难的。越是当越高官越有领袖的话，越要谦卑依靠神，要看圣经，看殿的功能，立个什么约啊？他就进到神的殿，他选择不是留在皇宫，选择自己跑到哪个地方去，找在家里面就 OK 了，祷告就 OK， 没有，他进到什么？神的殿，这是他的选择，是他的祝福就开始了。好，接下来不止如此，他难过，他也招兵了。来看到使家宅以利亚敬和书记这个色伯纳，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。好，他是君王，他有很多很多的压力，但是他不是自己承担的，他找谁来啊？找这些人都是官长哦。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家宅，那是管家，管理整个国王的家庭啊，整个皇家的事。再来呢，书记还有什么祭司的长老啊，都一起跟他一起哦。然后呢，做什么呢？差他们去见谁？亚摩斯的儿子先知，把他圈起来。原来王需要依靠谁啊？先知。先知跟王哦，在旧约时代是连结在一起的，不能各做各的。先知需要在王的遮盖底下，王也需要听到先知先见从神来的什么启示的话，不能分开的。王也需要这些什么家宅，需要书记，需要祭司，大家一起来治理神的国。在新约叫做五重团队，五重执事，在旧约呢也是五重啊，看到什么？神使用的是团队在治理神的国。当遇到问题的时候要讲出来，大家一起在什么面对，领袖揪在一起，一起来披麻，一起来什么祷告神，寻求出路，这叫合一的团队。所以不要落单，沮丧的人遇到打击千万不要一个人， 死路一条，一定要连接在一起，看到吗？全口上下怎么办呢？我们领袖要在一起，而且要找先知，不要只是跪在圣殿，要听先知的谏言。其实这个王不仅是如此，你看过过去早期都有了，有另外一个叫约沙瓦王，也遇到这个吗？强敌入境，三面仇敌啊，他也是一样难过，那发动全国禁食，记不记得？那历史你看一下，叫历代志下二十章，回去看就好了。后来他讲到一句话非常有名的，他说什么呢？信靠耶和华你的神就必怎么立稳。好，再来呢，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。信靠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立稳啊，很稳住了。那信靠耶和华的先知呢，就必什么亨通？什么亨通？亨通就是有路了啦，平安了啦，我出路啊了，或一切都顺利了。所以呢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是好的王，西西家王。他懂得寻求神，到神的殿去，懂得差派他的这些人一起去找先知，看先知有什么从神的话，找出路哈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团队是这样子一起运作的，所以整个国家才能够转败为胜。看到这个哦，接下来第三，对他们说，西西家如此说，今日是什么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，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。西西家很会用什么图像语言呢、他很会感觉那个图像是怎么一回事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妈妈已经怀孕十个月啊，被生下了啊，却怎么样没有力量生出来了，代表什么呢？很软弱，形容他自己什么很脆弱，怎么办呢？死路一条啦，是不是啊？怎么办呢？他把这个话要转给先知以赛亚。好，这个是母子没办法保命啊，快要死了，又没有力气生嘛，一定会胎死腹中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请你要记得这件事情。他说，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，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，画起来永生神的话，耶和华你神听见这话就会什么发斥责，故此求你为余生的民扬声祷告。他把这个苦境，他们里面的心境这么凄惨，无力感，软弱脆弱的感受，全部的交代他的使者去跟他以赛亚讲了。那以赛亚呢听到这个事情呢，他盼望能够为他们来祷告。好，以赛亚呢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好，他王盼望他能够为他们祷告，扬声祷告，为整个渔民来祷告。好，以赛亚这个以赛亚他也是一个代祷者，请问他有没有祷告啊？有哈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是一家王就去见以赛亚了。好，第六节大声读来，以赛亚对他们说，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的话，不要。以赛亚们祷告啊，祷告就得到什么神的话，然后就回应他们了。这句话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的话，免惊了。弟兄姐妹，惧怕是恶者最会来的心理战术，如果你老是会怕，请记得这是恶者给你撒下的箭，射上你的箭，他一切就是怕，一怕的话就这边皮皮尊量，什么东西都不用做，最会什么束手就擒，就马上被抓取了。所以神赐给我们不是惧怕胆怯的心，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要改变，因为我们神是活的，阿们，我们神是大神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遇到困难，遇到这个压力的时候，请记得要祷告，要寻求神，然后神就会化下来。他第七要说什么呢？不要惧怕。好，第七节来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，我必使他在
倒在刀下。
好，我必惊动，原文叫做我必使灵进入他的什么心啊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他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好，你看到后面就知道答案了，但是现在看到说这个灵呢是指什么呢？上帝会给他一个感动，一个感觉，或者给他什么呢？施加压力，给他逼迫的感觉，他的意念就会转过来了，看到吗？所以这边讲到什么呢？君王的心像龙沟的水，所以什么流动嘛，所以不要担心，不管谁掌权，神是最大的王，他掌管人的心思意念，阿们。他这么凶杀，这么邪恶，要砍杀很多人，但是神一给他转呢，他就离开了。 事实上我们看到结果，他有没有入侵耶路撒冷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 OK， 你看到吗？这整个都是神的手在掌权。我们的工作，祷告，祷告再祷告，信靠，信靠再信靠，神掌管一切。阿们。OK， 这神教导我们的事情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结果下来你慢慢看就知道了。他呢是不是倒在刀下？是的。你看最后一节我们讲到说，他是不是在敬拜他的神的时候倒在什么庙里面嘛？有没有被他谁杀死了？儿子杀死了嘛？你们倒到刀下有，你看到这结果是如此的。所以神讲的话，先知讲的话，摸长叩头后，先知讲的话要听，你就会立稳，你就会亨通。阿们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哈，我们要知道神是活神，透过先知告诉我们印证。好，接下来第八节到十三节是另外一段，预备起来。
拉伯沙基回去，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，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。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，他出来要与你征战。亚述王一听见，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，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，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。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，难道你还能得救吗？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、哈兰、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，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？哈马的王、亚尔拔的王、西法瓦因城的王、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？
好，这边第八节到第十三节第二段，他说这个啊，这个将领哦，拉伯沙基就回去了，正遇见了亚述王攻打什么利拿，原来他早就听到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。好，这个利拿呢是在啊耶路撒冷旁边呢，大概是西南边哈、哦、西南边的一个城市。后来你看他回去了，听到亚述王拔营离开了。好，亚述王也听见论古实王，古实就是埃及哈、哦，埃及王、法老王的意思。他呢，这个人呢叫做特哈加，特哈加是在整个埃及王、法老王里面第二十五个王朝的一个王哈、哦。他曾经帮助过这整个耶路撒冷，帮助过了这犹大哈、哦。OK， 他帮助他们，跟他一起来征战。亚述王一听见，他就打发使者在西西家吩咐他们说。给他恐吓，给他施加压力，因为你靠了什么埃及王呢、啊？这个开启法老王的话是没有用的，就施加压力。他告诉他们历史的借鉴，你看亚述王呢，曾经呢啊打败了多少的国家，这边都列出来嘛，还有多少的城池、多少的城河都被他打败，就告诉他说，你不要依靠神呐、啊，也不要依靠埃及的法老王了、啊，都不可做了。我这些城我都是吞吃掉，现在呢我已经攻打到你们西南方的了，一下子就攻打到你的了，你就举白旗摇白旗就好了，束手就擒，就这个意思。他举很多例子，他打败过这些城，比如歌善啊、哈兰啊、利色啦、啊，有没有这些伊甸人啊，这些国呢曾经有没有被拯救呢？这些国都没有被拯救，这些国家呢，这些城市都在米索波大米的地方，在附近而已。这些呢，一战战被什么攻打下来嘛？所以你看到整个37章呢，也讲到延续36章，因为他攻打所有很多的城池，在36章中，他已经攻打犹大一切的坚固城，总共有46座，记不记得？所以呢，最后的就是什么首都耶路撒冷，好像攻打一切，现在来到什么总统府了。你就束手就擒嘛，他举这个例子让他担心加上害怕，这是恶者的诡计哦。所以这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事实，当我们遇到挫折、遇到攻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很多人跟你讲事实，恶者会跟你讲事实，事实就是事实嘛。你得到 cancer 了，已经第3期了，医生说只能3个月了，这是事实哦，是数据在讲的哦。可是你如果转变为是事实是事实，它不是真理，事实叫 fact， 真理叫 truth， 到底你要依靠真理还是要依靠事实呢？事实会让你越来越好吗？事实会让你怎么样更加害怕是吗？我们的信仰是要站在 真理还是事实啊？我们的信仰胜过事实，我们要否认事实，感觉是感觉嘛，环境就是环境嘛，数据就是数据嘛，但是我们要突破这样的环境，突破这个事实，要进到什么真理当中，因为真理才会让得自由。阿们。要超越，不是否认，痛就痛嘛，第三级对症，没有否认这些数据没有的，但是你要超越，要胜过，我们就要站在真理。阿们。因着你的鞭伤，我病就得医治，你受刑罚，我便得平安。要站在真理，不是要批评尊严，要创，要胜过，是不是哭在那边就是等死啦，举牌旗啦？不是，你看到吗？恶者会不会讲事实给你听？有啊，攻到你家门口啦，很多城池都被攻破啦，这是事实嘛？是不是？所以你也不要依靠埃及法老王了，他也没有力量，他自己都被打败了。所以这个事实数据都在当中，但是 也鼓励我们知道说，恶者就是这样子，很会举例，而且举一反三，让我们怕再加怕，很怕到最后呢就举白旗了， 就抓起来，这是恶者的轨迹，大家要知道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西西家又做了什么事，他更加的依靠什么呢？感谢主，他真的是一个好的王，成为我们的什么榜样哦。好，一起看到第十四节到二十节，十四到二十节，预备，请。
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，看完了，就上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：“坐在二基路伯上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你曾创造天地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侧耳而听；耶和华呀，求你侧眼而看。”叫听基拿基利的一切话，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。耶和华呀，咬树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，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，因为他本不是神，乃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木头的石头的，所以灭绝他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。
好，这段很棒的一个依靠的祷告，我们要学习。这边说西西家就从使者的手里接回到那个信，看完了这个信，他一定会很难过很害怕什么，但是呢他就上耶和华的殿，又再次去到什么神的殿。所以祷告要不住，来到教会要不住，不要一次就够了，要不断不断往谦卑来到神的殿。他选择不要留在皇宫，留在家里面祷告，他选到上到神的殿去祷告，然后把那个书信呢展开在神面前。因为书信写下来，这个仇敌写下的话，看了大家都会中毒害怕的，他展开来，他没有逃避，把这些呢呈现在主面前，他就俯伏在神面前开声祷告。他祷告什么呢？坐在两基六伯上的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他第一个祷告，祷告什么呢？这位神在哪里？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？他说他是坐在两基六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我们知道这个基六伯就是讲约柜嘛，我们常说施恩座前嘛，是不是？他是一位掌管万有的上帝，他呢是完全的神，他正重要的，他是神啊。他讲到这个耶和华以色列什么神啊，人已经无法多了，我也没办法了啦，只有你才是神。他做什么呢？他承认他就是神，并且呢你是以色列的什么神，整个以色列国的神是谁呢？就是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告诉我们大家一件事情，我们第一件事情来到神面前要承认他是谁，他说是耶稣基督，呼求主名就必得救。阿们。不是一直哭啊，阿们啊，小香啊，拉萨啊，说一堆了，了解吗？就万谈了，这样没有用的，要承认他是谁。阿们。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是以色列的神，是台湾人的神，是台中人的神，是我家的神。口里要承认这个，不是整天哭而已，要哭对， 而且选择正确的祷告。他说，我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你不仅是以色列国的神，你是什么？万国的神，因为你是万王之王。好，承认你是国的神，万国的神。接下来呢，你成什么？创造天地。你是什么样的神？你是创造主啊，全部的宇宙万物都是你造的。亚述国算什么？那个王在唱秋算什么？知道这意思吗？他在看什么？他在看神怎么伟大，这位神，而不是看问题多大，仇敌多大，他是讲神多大。这种祷告呢，大有能力。阿们。我们很容易看问题很大，仇敌多大，哥利亚多高，我多么小，就这边比啊。但是你看到这个真正的信心勇士，他是颠倒过来的运作，他形容神多大，他提醒自己，我信的神是怎么伟大的神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是万国的神，他的信心就不断的什么加添了啦。阿们。这个要学起来哦，众祷告神有祷告，好吗？你看那牧师代打祷告都是宣告神是谁，有没有？你是死里复活的主，你的宝血大有功效，胜过众仇敌，哦，你是我们人类的光，有没有？你是创造主，你要宣告他是谁，不要宣告你问题是谁了。祷告这个，你发到你的心情就起来了。好，接下来不要停下来，接下来第十七节，耶和华求你侧耳听，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，要听西拿啊基拿啊西拿基利的一切的话，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神。耶和华求你侧耳听，求你睁眼看，这个祷告词似乎听过，我刚刚讲过，透露过了，是谁的祷告过了？是几啊？是一个王，哪个王祷告的？
所罗门。
所罗门王，了解吗？所罗门王是第几任王了？第三任王。一个建殿的王，他记得这个历史有写过，所以他宣告这个王是这样的王，所以他就回到殿里面嘛。这个是叫做什么？这是神的立约，他住在约里面的祷告，神必定垂听。弟兄姐妹，要用神的话祷告可以吗？不要祷告自己祷告了，几多不要冷家这样鬼，还是觉得很没有力了，还是很紧张啊，很慌张，因为你没有祷告神的应许。这个人在祷告什么？你是怎么样的神？再来呢，你是怎么样跟所罗门王立约的神？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这是历史记载下来的话语，圣经里面的话，他都抓住了，在祷告里面更有什么确信。阿们。祷告记得要有信心，信心的祷告可以穿破所有的厚厚的墙，不要只是祷告，那个烟啊，那毛血还没到上面就呼就没了。没有信心穿透乌云，一定要祷告都是信心出来，这样的呢才能够穿透仇敌啊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不管仇敌辱骂什么，接下来十八节，耶和华亚述王果然怎么样？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
荒凉。
果然是什么意思？接受事实嘛，是不是事实？是嘛，是事实，大家接受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还有十九节，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，因为他本不是神，而是神所造的，是木头，是石头，所以灭绝他。神借着谁啊？亚述王把偶像都清除啊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神掌管仇敌啊，仇敌再怎么唱秋，怎么横行啊，神借着他也做了奇妙的工作嘛。你看到中国大陆毛主席所有拆毁里面所有的偶像，扫光光，他就是神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但是借着他呢，中国呢就没有偶像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其实历史早就有，亚述也是做这种事啊，他要当神啊，所有的都要拜他，所以所有的神全部清光，神借着他做了奇妙的善功。阿们。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我们有时候不知道，但是神掌权了，看着就知道了。好，最后第二十节，来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
唯有你是耶和华，
使天下万国都知道
唯有你是耶和华。
感谢主，这种祷告是最棒的祷告。我所做的一切 不是让我知道我是谁，而是知道你是谁。一切的效力就是为了你是谁。今天一样，我们在新约的时候，一切为什么？福音啊，让人家认识耶稣了。我的生命当中很多的痛苦苦难，很多更小的代际，到最后变成更简，就是要荣耀耶稣。一个转折点叫使用前使用后，自从认识主耶稣，印象都让他改变。那个叫讲谁？讲耶稣嘛。以前这么糟糕，后来自从认识主耶稣，每次都转折点在那个地方，有没有？就讲到这里嘛。所以感恩我们，谢谢主有这么好的王，成为美好的祷告的榜样。这个祷告有没有蒙垂听呢？有。结果我们看下来，好，二十一节来读了哈，我们快快读啊，今天比较多经文了，但这个祷告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看到二十一到了啊，这个整个哈，到了啊，到了二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
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，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，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：西安的处女藐视你，嗤笑你；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。你辱骂谁，亵渎谁，扬起身来，高举眼目攻击谁呢？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。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，说：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，到黎巴嫩极深之处，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。我必上极高之处，进入肥田的树林。我已经挖井喝水，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。
好，这边等一下，来，你看到吗？西西家祷告已经第二次了，他到了殿祷告了，不住祷告，一次又第二次。听到弟兄姐妹看下去，二十一节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大发，看到吗？那个就把它圈起来，很重要关键字，不要以为那个字没什么意思啊。他就打发人去见谁？西西家。请问西西家已经祷告了没？好，看这边一个很重要的定律，你自己有问题，自己要哭得像基督。祷告之后呢，先知的话就会领导你，然后告诉你说应该怎么做，那个叫做应验。要自己先哭得基督，然后呢有透过牧师给你祷告应验，透过谁？组长给你祷告应验。但是首先是你自己要祷告寻求神，不要只是发代祷信，大家为我祷告，自己呢不祷告，人家跟你祷告之后你搞不清楚这是应验吗？自己要先祷告，后面才有什么应验。阿们。不要只是发代祷信，我们都常常发这个，那自己不爱祷告吗？先知他总是回应祷告的，但是西西家必须先什么祷告，阿们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先知祷告，这边也祷告，会什么？灵里面会有感动的。君王祷告两次之后，先知就马上回应了。所以先知在等君王祷告，神也要我们先祷告。祷告之后，你心里面有答案之后或平安之后，先知就马上应验你祷告的垂听了。阿们。所以再怎么样遇问题，操练自己要先祷告，不要老是发代祷信，要别人祷告，自己要付代价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什么？他就见西西家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啊、既然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，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：西安的女子会什么藐视啊这个王哈，然后嗤笑这个王，仇敌的王；耶路撒冷的女子会向你什么摇头，代表什么呢？你羞辱我们啊，你辱骂我们，到最后呢，你根本也受羞辱。”对不对？因为他你不能进来攻击我们，女子都平安嘛，现在对你摇头嘛，你藐视我们，我们的神出手了，现在我们藐视你了，种什么就会什么收什么嘛。 OK， 接下来你辱骂谁呢？你亵慢谁呢？你亵渎谁呢？扬起身来高啊，这个高举眼目攻击谁呢？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啊。你看这个亚述王这么自高自大。好，最重要关键在哪边？24，你见你的臣仆辱骂主，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，到了黎巴嫩极深之处，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，我必上极高之，画起来，进入肥田之地。 整个亚述帝国啊，越来越什么猖狂，到最后呢，骄傲，我就是神。这句话像不像极高之处？以赛亚读过了，是假讲谁啊？撒旦嘛，是不是？我要做到极高之处嘛，比神的宝座更高啊！弟兄姐妹，请记着一件事情：败坏之前必有骄傲。哪说我们会骄傲？牧师都问了好几次，哪说我们会骄傲？很穷的时候吗？啥都没有的时候吗？不会的，那时候你很谦卑。那时候你是小传道的时候，很谦卑。现在做大牧师的时候，不得了了。大，很容易就骄傲。大跟少都不是问题，是人心的问题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骄傲，而且多的时候更骄傲了，哦，不得了了，口袋很多了，完全改变过来。人家说换一个位置就头脑就变了，为什么换个位置培养了变？因为不一样了嘛，拥有很多资源了嘛，位置也不一样了嘛，权柄能力都有了，就容易骄傲。所以权柄会腐化人心嘛。绝对的权柄绝对腐化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吗？所以我们要谦卑，要懂得他才是万国的王，像西西家一样跪在神面前，你是王，我呢小咖的。谦卑，谦卑再谦卑，神就继续提升我们。阿们。不要坐上位置就换个头脑啊，很容易骄傲了。位置绝对不是问题，权柄不是问题，他都是中心的，重要的不要忘记我们是谁，我们的神是谁。亚述呢就骄傲自大，变成神了，甚至要高高超过神，竟然辱骂神的这样的百姓啊，也辱骂神呢，我还就好大哈，哇！以后呢，膝盖就拍垮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继续看下去，来26节到32，预备起来。
耶和华说：“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，古时所立的吗？”现在见你使坚固城荒废，变为乱堆，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，惊惶羞愧，他们像野草，像青菜，如房顶上的草，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。你坐下，你出去，你进来，你向我发烈怒，我都知道。因你向我发烈怒，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，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，把瘸环放在你口里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。以色列人啊，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，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，至于后年，你们要耕种收割，栽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
好，接下来回到刚刚讲西西家，他遇到仇敌的时候他很难过，他也把这个什么他们的使者的书信拿过来看了后沮丧难过，就跑到殿里面什么祷告，然后摊开书信，对不对？ OK， 请看到接下来呢，以赛亚就给他另外一个书信了，传回来之后又读的时候，有没有完全不一样？从人来的会带来什么？沮丧，披麻蒙灰。从神来的，以赛亚的先知从神来怎么样？转败为胜。里面所讲的，请问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好消息。福音本是好消息，神给人都是出路，好消息。阿们。你看真正的先知吗？叫人谦卑。谦卑，谦卑，神就给人活路。他的活路呢？我相信哦，这是以赛亚刚刚是读这个人的书信，心里面沮丧难过。现在读到神仆人的书信，完全的不一样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要常常听从神来的仆人的书信，让我们有盼望。好，你看到整个来讲哦，从26节一直延续下来到这个地方哦，讲到这么至高至大， 自如自己像神的这样的一个王啊，亚述王。现在神就开始讲了，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，古时所立的吗？现在借你的坚固城方啊，这个啊坚固城方会堕啊变为乱堆。这边神又说什么呢？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是什么呢？因为亚述帝国哈，不是今天才有吗？亚述里面的好几位王啊，神早就用过他们的，神古时所立的那个计划是借着你那个其实亚述王，神曾经借着亚述哈，使城池呢坚固城变为乱堆了，因为神使用亚述来刑法列国嘛，我们之前有读过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刑法列国，所以呢，当中被列啊这个强国入境了，他们百姓呢力量都微小。惊惶害怕羞愧，像青菜，像房顶上的草，像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一样。所以说你坐下，你出去，你进来，你向我发怒，神都说什么我都知道。神百姓的光景被列国被强敌侵犯的，里面的那个城池里面的百姓害怕恐惧，神都知道一清二楚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亚述王，你看到因你向我发烈怒，因你的狂傲的话，画起来，骄傲狂傲这些自大如神都是摆在一起的，已经达到我的耳中。接下来呢，神要出手，他说什么？我就要用什么钩子钩上你的鼻子，然后把你什么，把绝环放在你的口里，使你从原侮辱什么转回去。什么人会勾鼻子啊？牛啊！其实，在亚述那个帝国哈，他们是帝国专门在入侵。入侵之后呢，打赢了，这些人都是什么战奴了？战奴之后就要怎么样勾鼻子，然后呢有圈圈，然后把手啊那看骨赶快一家一家瞪来，叫做奴仆战奴了，就是败失败的意思。现在转败为胜，你要被审怎么样？勾鼻子，神把你牵走，你根本都不能进到我的圣城，叫耶路撒冷那地方，我有我的圣殿。神迟到，神会出手，神会垂听，别再给我唱秋。好，接下来哦，30节，以色列人啊，我要赐给你一个什么证据？画起来，很重要。神会给你应许，也会给你什么证据？那个证据就是个兆头。神很喜欢给百姓兆头，让你知道说我已经出手了啦。你看神也教导我们呢，耶稣要再回来的时候有出现什么兆头啊？耶稣再回来有七个兆头，我们读了马太福音24章就讲过，有没有？最后一个兆头很简单啊，就无花果树长出嫩芽嫩叶的时候，就知道什么以色列国要复国了。请问这有没有？已经早就有了嘛。所以你知道耶稣要再回来越来越近，不要忘记前后旧约新约都有先知都告诉我们，神很喜欢告诉我们要发生什么事，我们要预备好。这个兆头就是什么？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要吃什么自长的，后年呢还要吃自己的果子的，代表什么？平安无事啊，仇敌怎么进来呢？不会进来的，他不会攻进来的。你们继续可以继续养这些羊啊牛啊，哦，你们可以养很多的宠物啊，你们养这些牲畜啊，你们继续耕种，就这些还会产生的，不用担心，这是给你们兆头的，你们继续过一个平安日子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回来的人呢会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你们会在这个城池里面继续安居乐业，整个根呢像树一样扎根在那边呢，平安无事的哈。好，接下来更感动，我们是32节，一起来读，来。
必有余生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。
万军之
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
好，画起来，万军之耶和华的什么？热心，热心不是耶和华的心，知道吗？热心啊，神计划这个，神的热心会成就这事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出于神的计划，出于神的呼召，出于神的工作，出于神的事工，出于神的话给你的，神说我都会热心来成就。阿们。所以我们感恩，不要担心遇到各样问题，你要想到神给你应许什么。神说我是热心热情的主，那个热心代表 passion， 就是热情。神很热情呢，要完成他对我们的应许，他讲的话一定会实现。对啊，这个啊，西西家我说 我们你们的啊，整个以色列不用担心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33节哦，到38预备，请来。所以耶和华
论亚述王如此说：他必不得到这城，也不在这里射箭，也不能拿盾牌到城前，也不筑垒攻城。他从哪条路来，必从那条路回去，必不得来到这城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因我为自己的缘故，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必保护拯救这城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。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，住在尼尼微，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。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，就逃到亚拉拉地。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。
好，这边讲到一个很精彩的结局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西西家王祷告依靠神，整个上下都在依靠神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以赛亚呢，就两次跟他讲神的应许跟兆头。你看到吗？最后你看到吗？恶者呢，他就不能进到这个城当中，他们围攻这城的时候没有机会了，根本都没有神呢做工作。然后呢，应许他们说，恶者怎么攻击你们，他就会转过去，不会进来。好，第35节很重要的，因我做这个事情是为谁做的？为自己。神为自己缘故会做这个事，因为这个殿是耶和华的名。阿们。我们教会不要担心，教会是谁的名字啊？耶和华，也是耶稣基督的，不用担心。神会为自己的殿负责，神会为自己的教会负责。阿们。神会为你的百姓负责的，神会为这些来负责。而且呢，还有第二个，为什么呢？我为我仆人什么大卫的缘故。原来大卫呢，他是第二位以色列王，他跟神立约，神跟他讲过什么呢？神曾经应许过大卫啊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的宝座会永远在耶路撒冷。神应许这个，大卫的宝座是他后代嘛，他的后代后代呢，都会继续在什么这个耶路撒冷当王啊，坐在宝座上。他跟大卫立约，所以神是守约，是慈爱神。他跟祖先立约就会这个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担心你的后一代啦，你只要跟神立约，神就会照顾你后一代。阿们。你只要敬畏神，要带好世世代，神都会照顾。阿们。我们就要敬畏神，神就会照顾我们下一代。亚伯兰的后裔，大卫的后裔，神都照顾。阿们。所以看到这个祝福哦，好，接下来神出手了，结果怎么样？有两个啊，这个情况很惨。来36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。
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
耶和华的使者，有人说是天使了，有人是说出埃及记那个灭命的什么天使了，出去干嘛呢？去杀了。你看到吗？亚述王有亚述营多少人呢、啊？这边说185000人。说不全部死我不晓得，但是你知道吗，一宿之间，一夜之间，大家在睡觉，起来呢死光光，再也起不来了。多少人呢？18万哦。哇，这多不多人啊，都是这都是战士哦。你看这么厉害的全部死光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在讲什么呢？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没有能够敌对神的。你再怎么有靠战车、战马、战力，在什么一时间全部死光？怎么死的？有人说灭命的天使直接击杀。那有历史学家说，那时候呢，神就差派很多的老鼠去咬他们，产生了鼠疫，有没有？哇，那个很毒的、啊，一咬到就死光光了啊！这个是历史学家有人这么提出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神出手了嘛。好，我都唱秋吧，不得了，多么大的军力哈！不要怕亚述帝国，清早起来都是死尸。好，接下来亚述王呢就拔营什么回去？拔营是什么意思啊？赶快逃啊，是不是意思？哇、哦，很害怕、啊。起来之后怎么都死光了？你靠的这些军力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全部跑掉了。怎么死的？他搞不清楚啊。弟兄姐妹，请注意看一下，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神面前。征战乃是属乎耶和华，我们的工作在地上祷告跟捆绑，天上就会工作。地上看得到， 是因为天上在做工作，讲清楚吗？地上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？因为天在工作了，灵界在工作了。你看亚述王不搞不清楚吗？他只有物质界，但是我们两个世界，灵界在做地啊啊，这个什么地上的就彰显出来了。所以要祷告，其实祷告是进到什么灵界当中，得胜就出来了。再什么多的仇敌，马不告狂，因为神一出手，全部死光，而且一夕之间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王的结果也很凄惨哦。也第38节，一日他在啊，在他的什么神，他有没有神呢？有，好，叫做什么尼斯洛庙里什么叩拜，叩拜是什么意思？跪落来嘛，对不对？三叩九拜那个东西嘛，叩拜嘛。好，在叩拜的时候，请问有没有警觉性啊？你叩拜的时候会不会警觉性？所以其实他的儿子差事怎么样？已经处心积虑抓住机会，哪时候他会卸下武装的时候？在叩拜的时候，所以他一叩下去，啪就杀下去了，一刀就毙命，看到吗？接着怎么样呢？他的孩子篡位了嘛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他曾经也篡过位。然后现在他的儿子也篡位，中什么就会，所以整篇哦比小说更精彩哦，是不是？这个叫转败为胜，不是小说，是真实的事情。我们神是不伟大的神，阿们。我们呢要依靠他，所以我们记得有几件事情。来，第一个，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总要进行祷告，而且要合一祷告。不要这样咬咬串联了，也不好了，知道吗？大家纠团一起来圣殿祷告，阿们。小组长带你整队来祷告，整区就整都来祷告，要来这边祷告，不要只在家里面祷告，要来圣殿，阿们。要来到教会，因为这是神立约的地方。你发到你在家祷告跟来殿祷告不一样，有没有？我很喜欢来，有时候找不到路的时候我就来祷告。有时候不晓得要讲什么信息，我就来祷告。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辅导这个人，来祷告。一站一坐下来，一下子好像天就开了，很多的当落就会下来。因为这是神的殿，阿们。要喜爱以神的殿为人生的中心。以后有殿的话，住在殿的旁边，早祷会都可以参加。以殿为中心，你人生会很不一样的。要听牧师讲，真是如此。很多人以庙为中心。基督徒们要以神的殿为中心，就是以教会，阿们。好，再来呢，领袖要一起信靠神。领袖们记得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士要在一起，在他们过去就是君王，然后呢有些史官，有些长老，有没有？有些总管，然后呢还有这先知，大家在一起连结在一起，一起祷告神。神就我们转败为胜，阿们。 OK， 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为今天早祷感恩，所以帮助我们透过37章，让我们心里面能够火热起来。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，主你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有千万的使者就在旁边侍立。我们在地上捆绑，天上必要捆绑；地上释放，天上必要释放。帮助我们知道，主耶稣，你的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，阴间的名不能胜过神的教会。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，我们靠着耶稣的名字，靠着耶稣的宝血，就能够得胜连连。也帮助我们效法西西家一样，在上面前能够跪拜我们的神，依靠我们的神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先知就应验；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先祷告，神的工作就开始了。赞美主，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万国祷告的殿。弟兄姐妹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